好的，阿田，十九章一开始哦，第二节，沙姆说：“我怎么能去呢？”神要他高立新的王，他说：“我怎么能去呢？扫罗若听见了，必杀我。”我想，当经文展现在这个处境下的时候呢，沙姆接到一个新的任务，找一个人代替扫罗王，可是他的反应是什么？那我不就是跟扫罗？做对了吗？他不就一定会杀我吗？撒母耳展现的很有点害怕哦。各位想想看哦，扫罗是谁暗立的？撒母耳，撒母耳挑选他的，他才刚几年而已啊。撒母耳对扫罗来讲是谁啊？是恩师吧，对不对？因为我们中文讲的听得懂，叫义父嘛。怎么搞嘞？他居然会怕他嘞？然而更有意思是，上帝听到撒母耳说他害怕扫罗会杀他，上帝还给他了一个什么？给他献了一个计策。哎，你就去那里，去耶西那里，去干什么？去那里献祭。上帝送了一个计谋给撒母耳，让他可以不用那么害怕。这里最有权柄的是神，证明很有地位的是撒母耳，这两个人联合起来怕谁？扫罗。你不觉得经文很奇怪吗？怎么会是这样子呢？你也可以解释哦，其实撒母耳很委屈，把一个人立起来了，结果呢他变成他的敌对，但是发号施令的上帝呢更委屈，要考虑扫罗当王，又要考虑撒母耳害怕，只好呢献了一个新的计策，他两个人都要顾。然后第四节呢，撒母耳到了什么？到了伯利恒，结果全城，他告诉你，城里的长老就是这里面最有地位最有身份的人，他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还问他说，你为了平安而来吗？各位，告立大卫这一个以色列历史中最重要的王是一个多美的事，可是上上下下的经文都告诉你什么？撒母耳害怕，然后呢全城的人都害怕，中间最委屈的会是上帝，还要什么给个小计谋给撒母耳，然后呢还想办法要鼓励，还要什么安定伯利恒所有的人。各位有需要这么委屈吗？对你们来讲，你们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如果你是高年级，一个小屁孩一年级进来，你帮了他忙，做得不错，结果他反过来咬你，你觉得你需要那么委屈吗？各位你想想看，你在家里很生气的时候呢，谁很委屈？你爸妈委不委屈啊？还要忍气吞声，不敢跟，还要不要惹你的气，还故意圆你，会不会呢？这是为了什么？我更简单的讲，你的同学有人莫名其妙，或是他最近有，你知道最近有一些很难过的事情，他很生气，然后呢，你想要安慰他，想要鼓励他，结果你踢了大铁盘，他当然他对你很不客气，那你会做什么？如果这个时候呢你就好了，他心里难过就不要惹他的气了，你就故意找着其他理由离开了，或默默的为他祷告。各位，为什么？你很怕事吗？你怕他吗？还是什么？是你顾念他嘞。最有权柄的撒母耳，全能的上帝，却在让着谁？扫罗。这份内涵并不是意味着权柄在谁手上，这意涵意味着其实撒母耳真的很爱扫罗，不想跟他产生冲突，这更重要的是那位上帝，他顾念撒母耳的心情，顾念扫罗现在的软弱。 神让步解决的问题是今天经文的起头。可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到耶西家里面，各位，耶西就是大卫的爸爸，要高立大卫的过程，经文一开始告诉你是谁，告诉你是撒母耳到了耶西家里说，你们把你们家孩子一个一个到我面前来，叫来我要一个一个看。第一个进来的是谁？进来是以利亚。撒母耳看到他的反应是什么？哇，这个好，又高又大，身材又壮，大家都觉得好。不是神跟他讲什么？这个人我不拣选他。上帝还特别跟撒母耳讲什么？我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貌，我耶和华看人心，看内心。似乎上帝有解释，他有他拣选的原因，他不拣选大家看着好、看着棒的什么以利亚。第一个过去了，没有被选中，大家都很讶异。本来应该是这个，怎么搞这个没有人？好吧，那叫第二棒上来，老二，他给他名字叫做亚比纳。亚比纳从他面前，从撒母耳面前走过，就是第二个上场的人，上帝也不拣选。然后第三个上场的老三撒玛也一样没有被拣选。后面呢，就省略不讲名字，各位发觉作者很清楚告诉你，老大是谁？老大以利亚，老二是谁？亚比纳，老三是撒玛，后面呢还有四个，但是呢一个一个过去就不讲了，都没有被拣选。我想到撒母耳不知道他们家还有老八，他会不会心里就去，这是怎么搞的呢？他就问了耶西，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就这七个吗？然后呢耶西回答说什么？哦，对吼，还有一个小的现在在放羊。这小的是谁？大卫嘛，在放羊。换句话说，耶西他在整个引导的过程，老大马清喜，老二刘家恩，老三谁是谁，然后呢都不是上帝喜悦的啊。哦，还有一个叫扫厕所的恩平，很有意思哦。他用的原文是幺儿子，那最小的那一个。对，大卫是以色列历史里面最棒的王哦，他的第一个出场是什么名字？不是大卫，是什么？幺儿子，小儿子。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小儿子什么意思？小儿子在原面就是老幺，最小的那一个。在希伯来用语里面，就是他这段英文就是我还有一个最小的，现在在牧羊。你有很多哥哥的话，你就大概知道了最小的是什么意思。这一家吃闲饭的那一个啦，这一家就跟屁虫啦，跑来跑去，然后呢也做不了什么事的那一个啦，啊，事情都老大老二在做了，最小一个最没有生产力的那一个，你似乎永远摆不脱不了一个老幺。我认识一个弟兄啊，他们家是五个姐妹，他老六。他唯一的弟兄，我觉得他在家里很蒙宠爱的，我觉得他讲话在他们家一定很有地位，就刚好完全相反。他五个姐姐一讲话他就不吭声了，因为他从小到大都什么幺儿最小那个，讲话最没分量，最小的，最没有人注意的那一个。各位，放羊在那个年代什么人放羊你知道吗？放羊是所有工作里面啊要求条件最低的，最不会出乱子，最不会出错的那个，那叫放羊。那个适合给谁？最弱，大家也觉得他也做不了什么事，啊，给他简单一点，不要什么，不要让他太难，这叫放羊。他很像什么？我去美国买东西的时候呢，那个店员在那里帮我结账，可是旁边还有一个人帮我把那些结账的东西一个一个放到袋子里面的那一个人，是整个卖场里面看来 可能是最简单的一个工作吧。各位，大卫出场是怎么出场的？所有人都没有料到，因为他一点都不被看好，一个连名字都没有。他老爸好像突然间想起来，哎，我还有一个儿子没有叫来。你知道为什么撒母耳有点生气呢？你不把孩子叫回来，我们就不吃饭了。为什么？他感受到这个耶西这个爸爸从头想孩子，一个一个上场的时候，他没有去把谁大卫叫回来，他根本忘掉这个，他根本觉得这个不必了啦。所以撒母耳才会那么有怒气。大卫出场是什么？这一家里面最平凡，或是最不被人注重、看得见、重要的那一个人。平凡，这一个平凡的人反而被拣选了。大卫的影子是什么影子？是吧？是那个不重要、默默无声的牧羊人，反倒被上帝拣选。大卫压根一点，在这一家什么都不是，但他在神的手上，却成为了世世代代人最在乎的那个以色列的王。我在想哦，我们是什么？对，你觉得你在同学里面地位高不高呢？对，你们觉得大家尊不尊重你呢？会不会在一个班里面很突出的只有一个，其他90%人都是像大卫呢？会不会？我们哦，我记得我在大学4年级，那是我们在海军官校，就猜到什么神仙老虎狗。4年级是神仙，3年级是老虎，2年级是狗，到处见人就吠叫狗。那1年级是什么？1年级就是我们现在叫做仆人。我到了4年级，你知道我只想做一个事情，大家都不要来管我。我在我的寝室里面好好读书，享受我要做的事情，大家都不要烦我。大家呢也没有人注意过我，我就是那个默默无闻，然后呢想要隐世退隐众人的面前呢。结果我们那些优秀的同学呢，一堆子人跑去跳舞，在那个年代跳舞要记过的，结果全部都被抓了。然后呢他们都从4年级的什么大队长和那个8条杠的那个位置全部都会拔下来，就有谁上了你知道吗？我上去了。我站在众人面前，两个脚在那抖，身上带着8条杠、4年级杠、斜杠4条，因为总大队长4个紫星带，肩膀上扛了一堆证，那我两个脚在那抖。因为我本来只想躲在寝室里休息的，结果呢还被推上来变成什么？就因为他们去跳舞，我没去。但是现在回想过来，就是上帝在练习我，因为我从来也没想过我以后呢成为上帝的仆人，天天都要在众人面前站台还要唱歌。上帝哦，对，我们活在一个很奇怪的环境里面，跟上帝想法很多时候不一样。在我们文化里面，什么人最重要？我后面讲的话不是叫你说不要去做那些事啊。我告诉我们现在文化里面什么人最被看重呢？专家、专业人士，对不对？讲话很有分量，被捧上天。然后呢，所有人好像都是白痴，只有他讲的话算话，会不会？结果呢，我们处境是什么？我身体的照顾谁在照顾？不是师母，是医药专家，他告诉你应该怎么样，你要吃什么，你要怎么样。可是老师说，我跟了这么久呢，我身体有没有比较健康？ 我都很怀疑。对，我们现在社会不把教育的责任交托给谁？台湾社会的教育专家吗？各位，你们觉得你们教育体制好不好？这二十年不都在这些专家里面吗？每换一个上去，一个新的专家上去就换了一下，对不对？你们就跟着在下面大家一团乱，会不会？你觉得好吗？我也不知道。人和人关系托给谁？心理专家，找心理专家帮忙，那解决我们心理困难。我觉得更麻烦的，最麻烦在哪里？在教会里面，交给谁？宗教专家马牧师，就这么多专家，觉得你觉得台湾信仰有变好吗？听到的都是专家让我们脱序的见证。这些专家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些专家在外面教你们，教你们，各位会不会变成信仰、祷告、爱人、善待人，变成是一个很没有信心的事，没有力量可做的事？我不敢讲，我真觉得，现在我们的文化不就是要以利亚吗？谁想到大卫嘞？但是神却不是这样想啊！专家说回怪了、啊，我们可能现在不那么样的，在同学里面，在众人面前，我们不那么样的耀眼，我们不那样的被人注意，我们不是那么样看来像以利亚，也不是老二，都不是老三。我们是老妖，可是你要记得一个事情，因为上帝不是这样看你嘞。会不会成绩不好，不够好，运动不够强，人家能歌善舞又会画画，我都不行，然后呢？是不是上帝眼里你也是这样呢？不是，记得大卫从一个默默无闻无人知道的妖儿子出场，结果成为历史中没有人可以忘掉的那一位神重用的仆人。他让他的这一生什么事情最明显呢？他哦，我那天在回想大卫的生平啊，各位，大卫这一生这样子跟着上帝当王四十年，前面这大概二三十年吧，这六十年中间他没有一个神迹耶，他一个都没有。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预告预言从他嘴巴出来？你也没看到。可是他这一生让所有的人从他身上看见什么？认识上帝耶和华神的那份恩典、怜悯和全能，对不对？那前阵子，我对一个人物，我有点跟以前看法很不一样。美国特斯拉、SpaceX， 还有推特的老板，我想你们都知道伊隆马斯克啊。他前阵子他受洗了，但是呢非常低调。他这个人呢很少做低调的事，就受洗这个事情特别低调，我也搞不清楚。然后新闻也不容易看到，因为美国左派新闻本来就不太讲这些事情。OK， 也好，那我尝试去了解他，他自己解释，他说他从小尝尽了什么？尝尽了痛苦的滋味。我有点吓一跳，哎，他不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他从小尝尽了各样失败与痛苦的经验。他讲什么？他说他在小时候，他在学校，他在南非长大。他在南非的时候，他年龄最小，个子也最小。他有一个缺点，就是他很难理解人和人中间那个察言观色。他好像天生就很缺乏那个同理心，所以他不太会做一个事情讨好别人。他不会这个东西，他天生就没有这个本领。然后呢，他在学校呢， 就常常被人家霸凌。他说他一直被他们学校的恶霸追着打，他们打逮到他就在脸上狠揍。所以他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呢，他成为全球最富有的时候，他还在做什么事情？动鼻子手术，因为鼻子啊小时候常被打歪了。他还讲到这已经很惨了吧，他还讲说这不是我小时年幼时候最痛苦的事，我因为最痛苦的是什么？是我的父亲，他在我心灵创伤远大过于这个。他说从我父亲在我身上的创伤看来，这些算不得什么。我还在讲，我最近已经很压抑，非常压抑。他说我童年的时候，我父亲常常对我大吼，叫我你这个白痴，你没用的人。他从小只能处在那，站在那，然后呢他没办法回应，他只能一骂就被骂一个小时，咆哮到最后呢，他对他充满了非常批判，一个毫无价值的。他那时候看自己人生何等的可悲，可是他现在是谁？现在你我都认识吧。他让我想起了谁？他让我想起了大卫王。所以他们都在讲什么？我不是说你现在有什么耀眼，有什么当将来有个设定自己为专家不好，我绝对不是这意思啊。但是我想那些不主宰一切的，你也不要别人哦看不起你，或者周围人对你也不怎么样，好像你也不突出，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人生没有什么机会。我就想我自己从小的拜拜，同学都是邻居伙伴，要不是跳八八家将，要不然就是鸡童，我怎么会成为牧师？自己也没搞懂。但是我确定一个事情，我很懂得大卫被选的那个哦。我跟大家讲，我们哦，可能现在的我们还没展现那些所谓的恩赐和能力，我们可能有时候成绩就是这样子，然后呢能够不太差就好了，我们可能很失败挫折，能力也不够明显。但是你不要用这样子的现况来看定你自己，因为上帝不是这样看我们，我非常确定。开始大卫的出场，对，这样子出场，幺儿子，哎呦，我忘掉了，还有个放羊的小儿子，他连大卫的名字也没给。要是我是我爸，哎呀，我大卫儿子，我在那放羊，要忘了叫他回来，他不是，我那幺儿子名字也没有，前面老大、老二、三十三数的清清楚楚的，然后最后大卫说忘了他名字一样，是。这样一个身份的出场让人讶异，这是什么？这是上帝看人的眼光。被高为王咯，大卫呢又回去放羊了。有一天他的爸爸跟他讲，你带个十个饼十个卤肉到军营里面看你的兄长们。二十二姐他就跑到战场上问他哥哥安，他看见那个什么，他看见了哥利亚在那里讨战，在那里骂战。然后二十四节经文告诉你，大家充满了害怕。然后呢扫罗因为看见大家害怕，大家充满恐惧，他就送出了各样的赏赐和奖励，只要有谁敢上去跟哥利亚对战，我就把我女儿嫁给他，我就让他当什么以色列中最重要的军长。答案呢？没有人出来。哥，你想想经文告诉你，扫罗跟以色列人中看见对面的哥利亚，他们看见了什么？十七章四到七节，他告诉你哦，后面十七章就告诉你哦，哥利亚什么身高哦，约大概两米二两米三。哦，身穿 重盔甲，他的重盔甲如果以现在来算呢，大概是50几公斤，然后呢手里拿了毛枪，光那个枪的头就大概7公斤。他其实啊，他的确是让人一个让所有人非常畏惧的一个对手。他每天早上从早到晚只做一个事情，拿了他的重装备站在以色列面前，站来叫嚣。他的像现在他就每天早上开一部大车，坦克车 M1 哦，酋长是坦克，然后站到台湾人面前，台湾人每个拿着枪站着战斗，对你们叫嚣，你们敢吗？你们行吗？你们要来跟我单挑啊，出来呀、啊！所有人每天在这个情景下，扫罗跟大家的反应是什么？充满了畏惧，然后那畏惧恐怖像什么？像个传染病一样，很快就传递到这么20万人中间，每个人都得了哥利亚恐惧症。他们每天早上起床就知道要站在那里罚站，然后呢，去领受这个瘟疫的影响，全军好像瘫痪一样。哥利亚的举动呢，让扫罗和以色列没有想象力，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看不到，也看不见上帝，什么都没有。扫罗带着众人坐在那听训，结果呢，大卫跑出来了，啊，似乎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见。我觉得经文告诉你，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什么？就大卫王这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牧羊的人，他怎么去看哥利亚？26节，大卫问旁边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吗？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大家看到的就是谁上去谁倒霉。他看到的是什么？怎么搞得没有人为以色列除掉这个羞辱呢？然后呢，他接着讲：“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就这个不信耶和华神的人，哥利亚什么了不起？他是谁？他把谁搬出来？他把上帝搬出来。然后他最后跟你讲，怎么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大卫看哥利亚是怎么看的？没有割礼的家伙，哦，你这个外邦人，你不知道我们耶和华神是谁吗？你怎么敢向我们上帝的军队骂阵呢？我在想，大卫是不是搞不清楚状况？但是很明显的，他没有感染什么哥利亚恐惧症嘛，是不是？他有一个众人想不到的想象力。他看哥利亚是什么？敌对上帝、轻视、藐视神的那一个该死的家伙。但是以色列扫罗看他什么？50公斤、57公斤的装甲，然后呢，带着重装备，决然的不同。我想经文很有意思哦，它凸显了大卫看这个事情跟当场所有人看这事情有很大的不同。所以17章32节，他就面对扫罗王说：“人都不要因为非利士人胆怯。”原文的意思就是人的心不必因着那个非利士人的心，不要因为那非利士人哥利亚是吧？人的心就往下沉。人的心可以解释我主的心啊，他就还可以说，他可以解释一个事情，就是说人可以因为我主的心，然后会产生不一样的看见。是这段原文强要凸显出来的是， 因为大卫他看的是上帝的时候呢，他思想的是上帝的时候呢，他表现出来的跟当场人什么非常不一样。对大卫来讲，任何人靠着上帝都可以打败这一个没有受割礼向神骂阵的人。但是呢，所有扫罗当割礼啊，都是我们所惧怕的。如果讲到面对哥雅的恐惧，我想你们应该比我多吧，你们的未来可能又会更多啊、现在我看的是什么，我觉得让人恐惧的是什么，国际情势，这一阵子国际川普、真是在他的热闹之下变得更热闹了，然后呢看到台海情况也就更紧张了，昨天中国船舰竟然直接进到台湾二十海里的领海里面，那是决然的挑战哦。因为国际公认的二十海里的领海是你们家哦，他跑到你们家里面来了，我跟你讲，这是我的家，那挑战真是越来越大了。各位想想看，最近的天灾对不对？地震 7.2， 你们都不觉得地震 7.2 了，是不是将来可能八点几都出来了吧？是不是你们也很能知道天后的变化，对不对？昨天是前天，北京有史以来第一次13级风，哎，那个在大陆里面的一个地方怎么会有13级风？13级是什么风？轻度台风，哎，是不是更多的啊、更多的天灾，更多的人祸？充满了恐惧呢。各位，我们每天如果好好看这些新闻的话，我可以确定晚上不必睡觉了。但是呢，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眼光去看这些事情呢？大卫跑到这一群充满了哥利亚瘟疫的人群中，他似乎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看见，所以大卫呢就自告奋勇，我要去对战哥利亚。他哥还笑他骂他，糊涂蛋，你在干什么？你赶快走，不要在这儿，你的羊还不去顾，你在来干嘛？来这搅和。结果他自告奋勇而去对战哥利亚。经文开始不断的有各样的对比出现，前面告诉你呢，哦，哥利亚多么高大，然后呢全副武装起来多么的哦，他开的这么全世界最棒的坦克站在你面前，然后呢前面的大卫王没有高大的外在，连一天打仗的经验都没有。扫罗呢就邀了大卫来，你要去对战哥利亚，你太年轻了吧，你晓得哥利亚是谁吗？哥利亚是从小就在打仗里面混大的，他是那个经过战场不管历练出来的得胜者，你呢一天仗也没打过，没办法啊，扫罗就帮他试军装，好吧，那你既然要上场你就上去，可是你主要带着军装上去，扫罗把他自己王的军装给他试穿，给他战袍给他试穿，把他扫罗自己的佩刀挂在他身上，结果大卫说呢，我向来穿着不习惯，我反而使我行动不便。他在告诉你什么？对面的哥利亚有重装，上场的大卫呢连轻装都没有，他只带了一个什么甩鸡石和5颗石头，要去跟对方拿的重装的接那个5公斤的矛头的那个哥利亚对战。各位，他告诉你人看什么一点机会都没有，你拿个步枪怎么去对抗坦克嘞？对，这是扫罗和经文里面众人的看见。可是大卫呢？大卫怎么讲呢？大卫跟扫罗解释， 啊，自己过去在牧羊的时候，上帝用他用鸡用甩石子用石头打败了狮子和熊。所以他的解释就是，我把了不起哦，我把哥利亚看成是谁，看成那人害怕的狮子和熊，但是呢，我过去的经验，我靠着上帝，我可以救我的羊脱离狮子和熊的口，所以我现在也可以打败谁啊？哥利亚再有实力，我了不起把他看成是狮子，把它看成是熊。换句话说，不同的视野看事情的答案却是完全截然的不同，会不会呢？那天我跟一个弟兄，我们两个去我们四个人，他是其中一个，我们一起到南部去跟各教会探访。他是什么？他是台大动物系的重要的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教授。我们在一个吃饭的过程中，很惊讶的，旁边都是他同学，都是中兴大学的同学。大家讲起过去都很开心。换句话说，他也在解释，他自己读大学的时候考上的是中兴，对他们的科系来讲，他并不是进到最好的。可是呢，他就解释他转的啊，怎么样，生很多恩待，他反而现在变成是在台大已经任教了二十几年的老师。他在解释一个事情，其实他本来毫无机会，但神的恩待不知道怎么样一步一步引领了，他就解释他生平的改变。他最后呢，却如今要退休了，他准备要什么到南部去，他也希望能够在那里有个教会成为他的服侍。他在解释。他话语的内涵在解释什么？是他自己的生平确认了一个事情，他把自己认识上帝后，把眼光焦距放在上，他从小在教会里面对准在上帝的时候呢，你不知道人生的发展过程会变成他如今这样子。因为其他人都是他同学，可其他人成绩可能都不输他，可是其他人就是如此，只有他成为台大教授。我不是说台大教授很了不起，我绝对不是这意思，但是他当场在解释，就是因着上帝带领我如今是这样子。所以你相当信你的视野不同，你看事情也不同。我有一次进那个停车，我已经讲了好几次，停车到那个高速公路，好像是清水那个是就休息站哦。我进一个厕所，我看到一个姐妹做清洁工作，可我可以从她身上感受到她非常的喜乐，嘴巴哼着诗歌，然后那个支架垂下来，因为她哼的是诗歌，她那个支架垂下来了，我就发觉她是一个主内的姐妹，可我可以感受到她觉得她可以在这服侍众人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因为她的眼光跟我们真的很不一样。我们看了觉得这工作啊，这种内心应该低着头啊，不好意思啊，她不是，她充满了喜乐，充满了那个恩赐能力，让旁边人都觉得我们这些匆匆忙忙，尤其我对牧师赶路的牧师，我觉得我都自己蛮羞愧的，我从来没把十字架放在我车上，车尾从来不敢挂那条鱼，她呢喜喜乐乐在那，因为视野不一样，人活得不一样，不是因为社会看你是什么，不是大家认知你是什么，而是你自己在神面前看你这个世界的时候，它就不一样的色彩，这是很不同的。我不是跟你们讲，你们信了耶稣，你们好好跟随上帝，眼光看着上帝后，你将来就会成为台湾什么在哪一个行业的了不起。我不是，我也不轻看这些，我觉得这些也很棒，上帝带将也很好，但是重要的却不是这个事情，重要的是你用什么视野去看现在人生，看你现在的处境。我一直要鼓励你们，你可能考上的学校不是你想要去的，你觉得自己考不好，你可能去的学校同学就觉得同学之间也不怎么样，是，但是我跟你讲，这些不是你正确的视野，这些正确的视野是，就是今天上帝把你带到这，上帝给你这 必有那个非常丰富的内涵，你要去领取的是那个视野看出来的丰环，像大会看的那哥利亚，他看哥利亚了不起跟谁一样，就是我以前打那些狮子和熊啊。对，大家来评估哥利亚怎么考，凭一个石头啊，凭一步步枪，一把子弹可以把一个坦克干掉嘞。评了半天，哦，有重家有盾牌在前头，那他又带着钢盔，又让他他唯一露出来大事就是这一块。扫罗用甩击石甩穿那个石头，就在这里，这几率有多大？但是呢，出于神的视野和眼光做出来的事情呢，是超乎人想的。这让人的生命啊是很不同。我也是去医院探访骨科，旁边的两跟我们姐妹，我去探访那姐妹都是什么不小心车祸。我一进门之前就听到那一床，我不认识那一床，那也是车祸进来的，就唉声叹气跟家人说我怎么那么衰啊，什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一路骂，然后充满了气愤，已经在那里生气了好几天。但是我进到前面的里面呢，我也不敢跟也没跟他对话，我进着绕过去看看我们姐妹，我们姐妹讲到说自己就是一个意外的被撞伤然后骨折，但他讲到你知道讲到多感谢神，还好我摔下去的时候后面没车，感谢神。那我这么掉下去的时候还有什么，因为掉到那个路边的那个充满的草一样，跟别的地方都没那么多草，那个地方特别多草，然后呢我的骨折很轻，充满了感恩。你知道对称于隔壁那一个啊、哦、真是两个世界。那你不同的视野看自己的人生，会不会有不同的答案？哎呀，经文在告诉你，大卫跟所有以色列人包含扫罗不一样在哪里？他看事情的视野，因为他透过上帝的眼光在看这事情的时候，视野不一样。所以他一上战上了战场，第一个什么？奔向巨人，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他特别告诉你，他奔向、跑向、送死啊？不是吧？很有把握的，我这一发子弹就叫你的坦克爆。一个佩戴的重兵器、防御机能超强的哥利亚，露出两个眼睛，以为自己防护到100%，结果呢就在这里中奖。一个看起来什么装备都没有，只带了几颗石头一个甩击石还跑过来的年轻人，变成什么？一点都不受恐吓，战胜了哥利亚。17:47就告诉你，让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中间有神。打赢把哥利亚打倒，就一个石头甩出去就倒的那一个大卫，他说什么？普天下人都要知道那位上帝。因为什么？他从一开始到现在，他都是用上帝的眼光在看这个事情。大家看你这个叫做小加米对大金鱼。对大卫来讲什么？我有上帝，我就会胜过这大金鱼。扫罗呢，用专业的技巧、专业的帮助、专业的视野想要帮助大卫，一样都没帮上，给他的刀不能用，给他的重装不能穿，毫无用处。在以色列中间最棒的一个，最能够与哥利亚对战的大概就是扫罗。扫罗给了所有专家建议，一样都没被采纳。大卫依靠的就是什么？过去他在我觉得很有意思， 对人生胜败啊，要用什么眼光去评论人生的好与不好，你要什么样的条件去看，觉得才有价值。我大概六七年前去拜访我以前老板的叫做夫人，那老板夫人看到我呢，就跟我讲了一个事情，我觉得他别有心意的在讲，他就是他很爱我，我觉得他对我也很好。他说当过我们老板的侍从官七八个，全都是将军，知道吗？唯一没有一个是谁，是我。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离开军中的话，你不会是意外，因为你他后面讲的，你是这里面我最喜欢的。他言下意思就是你是这里面最有机会的。但是呢，所有的侍从官里面，他所知道唯一一个没当将军的是我，因为什么？我早已经退伍下来了。我听他笑一笑，我谢谢，我说我当然就谢谢夫人的照顾啊，谢谢。可是我反过来回在路上的时候，我跟师母都感谢神，我没有去当将军。当然我会不会是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确定一个事情，当一个传道人真的是太美的事。对，你用什么眼光去看你的人生，产生不同的效果。这个是歌利亚。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哎，我会不会讲太久？11:42了，对不起，我要加快脚步。最近有一个新闻，我不知道你们知道，美国太空总署有两个太空人在太空中滞留了将近9个月，其中有一位62岁的威尔摩，他们本来美国太空总署叫他去派他们上天太空去做一个任务，大概8天就应该结束回来了，结果呢因为某些东西故障，他们没办法回来，他们在太空滞留了286天，总共合计的时间是278天。他说他在这278天里绕了地球4576圈，飞行了1.21亿英里。两个人在无重力的空间里面待了将近一年，快到一年嘞。拜登上任的时候呢，说要去救他，拜登说不用了。结果呢，川普一上任的时候就跟马斯克讲，想办法把他们救回来 ，SpaceX 就上去把他们拉回来。他讲什么？你要问他，你这200，你只待了8天粮食，怎么？然后大家问了大堆问题，他回答什么？你知道吗？他说我每天看着上帝所造的地球，我觉得神真的很恩待我，大家眼睛都快秃了。本来在拜8天，这200多天他应该是超无盼望的，因为没有人要上来救他，也没人救得了他在太空。如果你们太空总署都不上去解决，还有谁？他们注定就是最后呢要在那里终结，而且可能很快。他回答人家问题，他回答什么？他人家说，你这段时间内容太长了，我就缩短说一句。他说，我这200多天怎么度过来的？唯一的答案就是与我的信仰救主耶稣基督息息相关。他开始做见证。他说，无论任何事情怎么样发展，我都充满了感恩，我充满了满足，因为我知道这一切在神的手中，不是在人的消息里面。他在解释什么？他这200多天，在众人来看，这两个人死定了，没有人有办法把他弄回来。可是他看这事情是什么？在上帝的手中，他顺利的回来了。他现在呢，他们两个人在那里做训练，因为200多天没有地心引力，整个肌肉都松弛了，没办法站，在练习中，很美。我刚才一直在强调，他会有一个不同的眼光，可是有事情也不能忽略。最后跟他谈这个事情，大卫的勇气从哪里来？ OK， 从不同的眼光。 看上帝，可他自己也讲了，因为我在牧羊的时候呢，面对熊和狮子来吃我的羊，我就拿了甩鸡子去把他们从嘴中把谁把我的羊救出来。换句话说，他长时间在牧羊过程中，他学会了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个别人看来最闲的差事，别人看来一点没有用，没有在做，你只要放在那发呆陪着羊就好了，这样的工作对他来讲却成了他生命的历练，却成了他生命的帮助。他在这边操练了什么？操练了一个会用甩鸡子。甩鸡子就是那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啊，拿了甩出去一个石头甩出去的那个甩鸡子。他就是啊，解释他在那个非常平淡别人看不起的工作里面，他不断的在培养自己，有机会培养自己的实力。他根本不知道他将来要面对哥利亚要用这个，他哪知道呢？他知道我每天就在神的恩待里面，在那里与神亲近，然后在那学习牧养这只羊，然后呢把那羊如果被这些东西抓走了，想去抢回来做他尽他自己当尽的责任和义务。换句话说，他在过去岁月里面有一个事情，就是在神给他的那份本分和工作里面，他把他的本分工作尽到他力量去做好，预备了自己。他也不知道有一天却成为上帝手上重大的器皿。换句话说，他有勇气，是因为他有不同的视野。但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过去的岁月他对自己的预备。他每一天过日子，他是尽，是战战兢兢的在哪？他看羊就把羊看好，也不因为老虎狮子来了，或者是熊来了，我就吓跑了，让他把我的羊给吃掉了。他不是，他就尽他本分，把这事情糟糕，把这事情做好。他就也想不到自己原来预备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想象的预。最近神家那边讨论要打败哥利亚什么方法？其实根本没有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用一个石头打到这里，完其他都重装甲啊。看上帝为大卫预备的什么？唯一的能力是什么？就是丢石头，不很好笑吗？你们不，你我和我们都不知道上帝预备我们做什么，但是呢？我似乎更清楚一个知道，就是每天谨慎在神面前，我们把我们当做的事情做好。那不是说我成绩好，那不是我能力好，那不是只是我尽心尽力的在这中间把我可以做的事情做好。因为你也不知道上帝将来怎么用你现在所预备的。生活中啊，其实我想我们都有一些压力，都有一些恐惧，都有一些不，大家围绕在很多的视野里面了。我想你们也会有很多的担忧哦，担忧自己学未来的学校，担忧我能不能毕业，担忧我的成绩，担忧什么会不会被同学排挤，我现在勇气不够，我将来能做什么。我觉得要不换一个眼光想一想，那眼光要对现在对你们有什么影响？就是现在今天要考试，我就把今天的试考好，虽然可能考出来成绩不一定是理想的，我尽了力的去把它考好，我读了。我自己当了传道人之后，我才发觉我小时候有个东西很麻烦，注意力不集中，我很难拿一本书在那里看很久，我因为很快看了我就睡着了。但是你叫我做事情，叫我东跑西跑，花个学习走过哪里看什么东西，我学习非常快速。我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坐在那看书，可是我那个年代考试最重要，所以我并不是很出色的考试成绩，了不起就可以过关，了不起就是中上，但是呢都不出色。可是呢上帝却让我在慢慢的什么当了传道之人之后呢，我那时候就该考试的时候我就努力，就把它该考好，成绩也不一定都是顶尖的，可是呢我就这样在直到现在，我觉得我培养了一个很好的生命特质，就是有困难有问题有挑战来的时候呢，我大概就是尽力去应对，然后呢诚诚实实的面对自己去面对它，面对完了后呢我就把它交托出去了。这就是我以前培养出来的美好的， 这以至于我现在在做我自己本分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是常常喜乐的。我发现以前上帝都在培养这些，那些东西比我有没有什么好成绩有重要太多了。今天呢，我们透过这大卫哥利亚事情，我们来看看啊、一开始我跟大家分享了大卫的出现哦，或者我们讲的电影里面的出场啊，你把经文看完后，你很惊讶。可是呢，它象征了什么？象征我们每个人的身影。我们也不都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你也不都，我也不相信每个人都有超强的能力，我也不觉得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恩赐那么耀眼。可是呢，在神眼中不是这样。学习，我们用上帝生活中用上帝眼光来看我们生活，看我们的处境啊、不要只被哥利亚的恐惧给吃掉你们。把现在的功课呢，把上帝给你的这时候呢，上帝让你这时候到哪个学校，上帝让你跟在这时候跟什么人在一起，你要经历很多挑战啊什么，我想你就用上帝眼光去面对他，尽你本分把他事情去做好。你不知道上帝给你预备的是超乎你想的，那是未来。你们的恐惧也是未来，对不对？那要不要把这约外转个向呢？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小孩子，谢谢你。有谁像你这样子看我们呢？主，我们祷告，愿你把这眼光赏赐给我们。小孩子，谢谢你。有谁像你这样子引导我们，帮助我们预备面对未来呢？因为我们就降服在主面前，让我们每天靠主喜乐度日，可以尽力尽心爱主爱神也爱人，让我们可以成就预备上帝所要我们预备的。孩子，为在座的每个孩子祷告，是吧？让我们按你所说，活在你平安的意念之中，而不是活在恐惧与担忧之中。谢谢主恩待，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